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消费新知，我是 Neil。
大家好，我是 Renee。
哎，本期啊，我们是一期串台的节目，那感谢品牌消费官 Leo 的这个邀请，我们来呢分享最近的一期我们关于年度趋势的研究的报告。那在这个正式内容开始之前呢，我跟这个阿老师，我们也先从消费者的角度啊，老惯例还是以自己呢作为这个观察，先大致的描绘一下我们在去年，也就是2023年的消费的情况，就先讲三个具体的问题吧。那首先2023啊，最理性实用的一个消费是什么？理性实用肯定也是2023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消费的关键词了，对吧，阿老师？
是，就是说到理性嘛，我这个人就是最理性了，哎，对吧？朴实理
性
的代表。
对。
但去年我就纵观了一下，当然买了很多小东西，就太小了也不值得拿来说啊。稍微有点价钱的，我发现我买了一个这个平板的电脑。然后呢，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那个平板电脑，但是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它的内存啊，就只有32G， 就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小，
哦，旧款的吧？
对，比不那么新，对。但是我特地选择了一个，就是最低容量，就乞丐版嘛，就那一个。然后一个当然是因为它便宜了一点，就便宜了可能快1000块钱，比那个最高配置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刻意的选择，我就觉得自己的那个信息的设备啊，可以看看这些乱七八糟电脑啊，这些都已经很多了，我很想试着在这个平板电脑上面用它比较小的内存达到一个信息的断舍离的功能，就像我们吃，对吧，瘦身的那种食物一样，带来轻盈感。就我希望这个东西也给我轻盈感，用了之后真的很好。哎，因为去掉了大部分比如说即时信息类的还有视频的 APP 之后啊，你就觉得这个就是你的一个信息舒适区，因为没有那么多，就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信息啊，冲头而来的实在是太多了。
没错。
反而在这上面就是保留几个你觉得特别舒适的那几个 APP 在上面看一下，然后固定的时间，就我不知道大家知道那个东京电视台的那个概念吗？
啊，是什么呀？我就不知道。
哎呀，你不知道，哎，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out 了，
讲一下。
就其实它就是就是无论其他的电视台，比如说发那个什么地震啊，有一些突发事件啊、大消息啊时候，东京电视台就是永远在放自己的动画片，就是他自己有自己的节奏，也不管那些世事如何纷扰。就他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闹市当中的一个非常清静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就是我的东京电视台，对，避风港的那个感觉。所以我觉得一个就是省了钱，然后他达到了一些那个信息上面的精简的这个功能，对我来说是最理性实用的一个消费。啊，那我也来问一下你有老师，对吧，你有老师这个理性实用消费是吗？
那个也是买了一个旧款啊，买了一个，还是买了一双鞋，
哎，
啊！但是呢，买这个鞋不是为了喜欢，也不是为了收藏，它是非常的有实用价值的。它起源呢，是我加入了那个跟一个几个朋友，那个我们有一个微信的小组，中年人这个户外登山群，
登山群哦，
哎，不是，就小小山坡，小山坡就是为了锻炼啊。我们那个群名很厉害，叫做"永不登顶"。就是永远不爬到顶峰，实际上呢就是没什么体力，
推石头的那个是有什么，对吧，那个一直在推啊，可以可以。
哎，这个东西它有什么这个好处呢？首先就是便宜啊。它为什么便宜呢？刚刚讲了是旧款，然后呢是一个配色非常奇怪的鞋子啊，这个这怎么形容呢，对，那个方向的是
拼那个，对吧，
是一个橙色的，哎，你看普通话都不好，鲜艳的橙，
啊，
然后
橙色的啊，
橙色的，然后鞋舌呢又是带一点那种老虎的什么斑纹，就很奇怪，反正啊，反正我的审美本来是接受不了的，但是呢，有核心功能，就是挺舒适的，而且就满足了这个我们这种偶尔去爬一下山的这种需求啊，这个有核心功能在，其他的都可以啊迁就。关键是什么？就是人脑啊，是非常奇怪的，就大脑认知啊。因为这两年我在研究这个事情，非常奇怪。就你看着看着， 就舒适了，就觉得哇，这个颜色怎么这么，哎呀，衬我这个还不老的心呢，对吧？就感觉挺好的，有点年轻态的这种，
就自己催眠自己嘛，对吧？啊，懂了。好，我看我们俩好像有点共同点，就是都在某一样东西上面就少花了一点钱，但是买到了原来要的那个基本功能，对吧？
核心功能
好像有点像，对这个平替文化，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好像也有一点点消费降级的那个感觉，但其实就是朴实如我们，还是会有一些那个偶尔局部挥霍一下的时刻，对吧？那你那个去年的一年有没有这种稍微小小的挥霍，然后带来非常有愉悦感的那种消费呢？
就是被你吐槽的嘛，就是我有一个
没有没有，你不要塑造我这种形象。
逆向消费就逆潮流而动，就现在大家其实很多人都不看电视了嘛，对吧？但是我在去年我买了一台还尺寸还 OK 的一个新的这个电视，理由呢给自己的安慰是为了要跟我儿子一起看纪录片，然后我们一起有时候会看球，最近还看了 F1 啊，就是反正就是一些体育运动啊，一起看一看，就觉得还挺好的。而且啊，差一点走火入魔就买了音响，就功课都做了好几天，但还是这个掐断了这个念头啊，这个理性购物的这个警钟时刻在脑子里面这个它震荡一下。哎，不过同时在买电视的时候，我有一个自己的小观察，就是因为我到线下的家电卖场去看了一下嘛，我觉得因为要体验一下嘛，我觉得还比以前就萧条很多啊。就我上一次买电视，好像去线下买电视，感觉都五六年前七八年前了，
是
啊，就挺久了，反正跟那个时候自己的观感来看就还萧条挺多的啊。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国美没有了，就变成了别的卖场。
还挺怀念的啊，
有些可能他卖给了京东，有些给卖了别的什么地方，天猫什么，你发现一些线上的这些平台反而在开始经营一些线下的这种卖场，但总的来说线下卖场的人流量不是特别多。
是的。
你呢，有一些什么？
我的话，我感觉去年的话特别有愉悦感的应该就是去剧场的那一些消费
啊，
就整个 你知道娱乐那种线下的这个表演的这个市场，演出市场就是如火如荼嘛，就我也正好就是进去啊，微尽了一下这个绵薄之力，然后算了一下，就是去年一年就真的在剧场的消费可能快有五位数的那么多。有时候一个周末还要赶场，然后有人不同的剧场之间赶来赶去，特别好，就是话剧啊、音乐剧啊、脱口秀啊那一些，基本上就自己喜欢的就觉得哦哟，前几年就是没有机会看的，一定要去，就而且还是就是没有出上海的那种演出啊。如果去，我想就是有些人是那个跨市去看的话，那个费用可能会更高啊。我发现就是有时候可能那个票其实本身还不贵，就比如说你去看那个影展，有时候看那个一般就是70到100这一些一张，那个不算特别贵，但是你在看完之后啊，兴之所至的时候，就比如说啊，有一次我们去看一个英国的那个影展，然后看完之后呢，票不贵，就70块钱，说我们一定要去找一个那个英国菜，就创造一下今天沉浸式，对对对，这样沉浸式的氛围，对吧？然后真的给我们找到了一个，确实，然后体验了一下，确实难吃啊，就体验整个一天达到了满分，就这样加在一起可能还要超过五位数、
okay.
就这样这个消费对我来说实际上也没有拿回家什么东西，就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放在家、只有票根，
愉悦感。
但是看一场就觉得哇，这一个礼拜就是看的前面一个礼拜
开心
期待，对，看完的一个礼拜又很激动，又可以跟朋友聊啊之类的，整个愉悦感还蛮有持续的，就这种感觉。
没错，是我可以证明啊，因为R老师他是一个几乎很少去麻烦别人的人。去年呢，唯一那个请求我帮的一个小忙就是帮他抢票、
对，今年快到了啊，那个
对，我把我去年仅有的一些些的运气都给了敖老师，抢到了反正
要不你先去买张彩票，万一你今年那个又怪我
好反正你可以看总结一下，就可能你乍看啊这些哎没什么实际作用啊，没有满足什么这种叫什么物质上的刚需或者核心功能，我们刚才讲，但是确实也是去年很流行的吧，就情绪价值，对吧？情绪价值它是满满当当，很开心。如果你要用一个词或者一个句子来形容去年2023你一整年的消费，你会怎么来概括？
我会说我去年的整体的消费有一个拿得起放不下的心情就有时你会发现自己就是进到去年之后啊整个放开了嘛，就很多的线下的活动啊娱乐啊什么都放，就好多地方想去，然后好多东西想买，确实就是有这种心情。但是最后呢好像就是就这个百分比来说啊，比如说十分之一的东西你最后买了，十分之一的地方你最后去了，也没有那么多，然后留下了很多未完待续的，有一些放在那个购物车里面，对吧？有一些是那个放在自己想去的那个清单，比如说2024再去啊，2025再去啊，就这些愿望清单里面，然后常常有一种自省的心情，拿起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省钱，就是你不要乱花钱，就是自己会有一个话外音，对对对，在那个那个节俭小人儿，就是老是在脑海里蹦来蹦去。
哎、
然后我记得好几次说服自己说，那个最后下单的，就是他下面如果有一个免息分期
，
对啊，这四个字，哎，想比如说分成12期，哦，1000多块的，哎，一个月才100多，对吧？这样就才能让自己最后按下那个确认键。所以导致我的那个购物车里面有很多珍藏的这个珍贵的藏品啊，然后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我其实是给自己设定一个，如果这个东西放超过6个月的话，就最多6月成之后，我要把它要么就是买下来，要么就删掉了，不要让我看到，因为会越来越多。所以后来导致我就6个月之后忽然想到，哎，比如说9月份的时候想到1月份有一个东西没买，就一下子就也想不出什么，但是在脑海中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真的很想要，很想要，
勾勒出它的样子，
对对对对对，特别想要。所以我现在还很希望有一个购物车的回收站，我把它那个删掉之后还去回收站里面保留，再保留6个月这样。
对，再往后就是有回收站的回收站，是吧？
就后悔药的后悔药，哎呀，
没错。我的总结就是一边忍忍忍，一边买买买，反正就是在忍和买。如果你把它想成一个游标卡尺啊，就是对吧？一边是忍，一边是买，就在这个两头这个乱串啊，就是这样。像你说的，就是有很多意犹未尽的时刻吧。就还是很多东西想买了，但是确实是谨慎理性这些流行的概念或者是这些趋势，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还蛮符合这个标准的。
所以总的来说，好像2023年的消费欲的这个起来的那一个上升的那一个势头，比以往好像要旺盛一些，尤其是前几年就是受限的一些场景啊。但是就是我们说的理性精神总是让我们天人交战，对吧？最后好像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才符合这一年的这个价值观。所以，我用4个字如果来整体的再总结一下，好像有点意犹未尽。
没错，
省了又好像没省，花了又好像没花，就这种感觉。所以我们也去基于我们自己的这一些初步的想法，然后找了很多的那个消费者受访者来跟我们一起做这一个研究。最后呢，我们这个报告的主题就叫意犹未尽的消费者，我们想说一说2023年在消费者身上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大家的需求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些微妙的一年一年的这个微小的转变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哎，那待会儿我们就会来系统的聊这个事情。那在节目开始前呢，也欢迎大家去订阅我们有台啊品牌消费观这个播客，它是聚焦在品牌消费、商业趋势等领域，那会请一些业内知名以及有意思的品牌创始人去聊行业的知识、消费的变化、商业的思考以及一些有趣的营销故事，欢迎大家订阅。那接下来啊，就是我们正片的这个部分啊，干货项为主啊，R老师是主角啊，欢迎收听。
每个人的心里可能都有一块这个情绪的自留地，自己总得在上面种点什么。
这其实是某种意义上人在被消费主义统治的一种体现啊。
比如说现在可能是部落型的经济，在这个部落里面你得有自己的勋章，
它其实都还是自己对于自我认知、自我认同和身份的一个 tag 的需要。大家好，我是品牌消费观的 Leo。 那本期呢是品牌消费观和消费新知的串台节目。我们在20年的时候呢， Rene 开始去做节神记事的这个消费者的研究报告，然后每一年我们都会在这个每个季度吧来去做乡野的消费者的调查，然后去观察这个消费的现象。所以这一期呢刚好是节神记事2024年的消费者报告的发布的时候我们也刚好可以跟 Rene 和 Neo 一起来聊一聊年末年初意犹未尽的这个消费现象。这刚好也是我们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我去做客消费新知的那期节目的一个 callback。 那我们欢迎Rene 和 Neo。
大家好，我是 Rene， 来自这个消费新知的节目。
哎，大家好，我是 Neo。 那个节神记事是消费新知做这个消费者行为观察调研研究的这么一个品牌。
对，所以我们就来一起解读一下这一期的报告吧。其实还是有非常多有意思的观察和对于未来的这个判断的，也跟我们之前对于品牌助理人的一些访谈啊和一些沟通有很多很多的呼应。我发现这个，我看这个人类你们发的这个报告啊，可能第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洞察就是在讲说，大家虽然说收入和支出都在涨，叫收支皆升啊，但会有一种我觉得我没花钱这样的一个洞察。哎，这其实很有意思，是怎么出来的这个感受？
这个感受的话，其实我们在比如说从2023年的年初一直到年末，其实间隔几个月都会做这样的一个调查。其实我们发现这个收入啊，就是实际上是在增长的。到年末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六成的受访者的收入是在增加的。然后支出呢，也是一路往上，就是到了年末的那一个，我们最后的数据的话，是80%的那个受访者的支出是出现上升的，所以是收支皆升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收入跟支出实际上跟那个统计局公布的大数据啊其实是相似的，我们从消费者的这个样本的那个数据里面看。但是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去问他们个体的那个消费者，每个人都说，哎，我感觉我没怎么花钱，但是到最后这个年底的时候发现啊，这钱还是花的蛮多的。但大家又在那个社交媒体什么会发现非常集中的一些就是现在的消费文化，比如说消费降级，对吧，然后平替呀，然后降级的一些表现，维修代替购买啊，延长这个产品的更新周期啊，确实都是存在的。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消费的升级其实也存在，就比如说你买更贵的产品，买这个品牌里面更贵的那一个线的那个产品线。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多的实际上是一个消费的分层，就是在高端化的产品和我们说那些平替型啊，或者是我们叫它普惠型的那个产品上面的增长都很多，反而是中间的那一部分会发生一些小小的收缩。然后在这个增加的方面呢，其实也是有人群的分布的，就比如说中高收入的人群，他们这个消费的信心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他们是比较大的那个比例都是很普遍的说我们今年确实支出就是增加了。然后还包括一些中老年的家庭，尤其是我们之前一直很集中在研究的这个新空巢的家庭，最后一个成年子女就已经离家了，或者是出去这个什么游学啊留学啊，或者是那个寄宿学校去了，他时间很多，钱也不少。然后还有一部分的人群就是社交活动旅游还有户外活动的增长都比较明显的那一部分人群，他们就觉得自己是花了钱的。但是除此之外，可能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会觉得自己没怎么花钱，但是实际上最后账单出来支出还是挺多的。
我觉得这可能跟我们观察到的这个现象也是有一些这个相呼应的，就是说实际上是不是如果看数字的话，这个收支增加其实跟什么23年对比22年，对吧，22年毕竟有疫情，大家很多时候出不去，然后有很多东西没有办法买，所以它可能这个有关。但是今年整一年这个无论是社会现象还是舆论上，大家都在讲这个消费降级，所以就是大家会希望这个就是我们在贵的东西上面，大家心里觉得贵的东西上面，我觉得我要少花钱，我要买更便宜的性价比更高的东西，但实际上可能消费频次反而在增加，用更便宜的东西但是频次更高的这样的一个 场景来去满足自己内心，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一个感受。
确实在受访者的我们拿到的数据里面、啊、是印证了你这个说法的。就比如说面临大额消费的时候，有38%的这个受访者是忍住，就遇到这些大额消费的时候是我先不花这个钱的。但是呢有34%的这个受访者在小额消费上面是感觉到这个明显的增加的。所以你看实际上是交替的，但你记住的可能是那些被忍住的大额消费，所以你觉得那个钱我没花，所以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原因。
哎，你觉得我们看到什么具体的现象是跟这个事情相关的吗？比如说我感觉是不是像旅游的场景大家都去得多，然后但是可能就从去什么特别贵的什么欧洲美国什么之类的，可能大家会去一些更小众的地方，比如今年我看到春节有很多人去中亚、
哦、啊，沙特，
对对、
okay.
就、啊、不是沙特、哦、是什么乌兹别克斯坦
OK
对，就这样的地方去滑雪还挺便宜的、哦、然后机票酒店那个雪场都很便宜，但雪可能非常好，然后从来没有去过，就类似这种去什么约旦啊，我有朋友去约旦、哦、对，就类似这种感受吧。对，
是我同意你的这个看法，就是实际上我们讲的是那个在消费的时候啊，嗯，新的一种这个判断的实用主义，我们叫它新实用主义，也是我们去年研究的一个比较主要的那个方向，就是说大家用个人的这个价值观在判断这个消费是不是值得。比如说嗯，你提到的旅游还包括像娱乐的演唱会啊，那一些消费也是显著的那个增长，还有餐饮，特别是社交餐饮那一些也有那个非常鲜明的那个增长的幅度。所以我们发现就是大家的判断的价值啊，比如说金钱之外，时间也是一个硬通货，所以生活和体验才是最应该去被购买的那个产品，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花的主要是时间嘛，给你买的是这个体验，大家会觉得哦，一掷千金无怨无悔。但是有一些像这个上升比较有限的，就是日化用品啊，一些普通的那一些日常的用品上，大家就觉得天天用啊，能省则省，反而是这样的一种那个趋势出来了。
对对对，你看在商场里面一般一楼负一楼都是很火爆的，人流量很好，然后二楼三楼四楼可能就是都不太行，二楼三楼四楼可能就是一些日用品，然后服装，然后还有高端餐饮，然后这些可能都没有那么好，但是负一楼和一楼有很多可能频次很高，总体客单价不高，然后能满足很多当下的这种就是开心一下情绪的价值的，这样的去年就还都还蛮好的。对，
是，所以我们就说到了那个情绪价值嘛，对吗？
是是是，
相对来说就是还有一个叫情绪充值，我们买的这些东西就是给自己的情绪充值，买多少充多少，所以多花点也值得。
哎，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让大家会让我们心理上觉得我没花钱
的？心理上没花钱的这个感觉就是一个它值得，当然新实用主义消费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你买黄金啊，它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消费，就是你买了你又像没买，因为它很保值，它一路在升值、
oh.
对吧，这一些的那个消费。还有一个就是人的那个判断啊，是就是它是一个流动的。其实我去年有一个尝试，我有几个月是比如说我的微信跟支付宝是分别绑了两张那个我的信用卡，然后呢我就勒令自己，我说你强制自己，我觉得判定是必需品的时候我就用这个付钱，另外非必需品的时候就用另外那个东西付钱。 对，然后我到一个经验啊，就是拿到账单的时候，我虽然我说那几个月我要理性消费，拿到账单的时候还是会被吓一跳。我觉得我忍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女生喜欢的很多装饰型的东西啊，那些美丽而无用的还挺贵的东西都忍住了，但还是花了那么多。但然后呢，我会发现有一些东西啊，我当下的判断有时候花在那个放在那个刚需品的那一张信用卡里我会看到，但有时候它又会在非刚需的就非必需品的那个里面会看到，就我当下的判断其实是浮动的。就比如说有那个羽绒马甲，就是我当时买了一件啊，当时如果在温度在十几度的时候，当时我觉得非必需品，可能是一个预备的，但是一下子降温了，它就立刻变成了我的那个刚需。所以买刚需的时候，你就觉得我就必须要花这个钱啊，你没什么可省的余地。但是变成非刚需的时候，你就是觉得能省就省，就是所以人的那个价值的判断是浮动的、流动、动态的一个判断。然后还有就是没花钱的那个原因呢，是因为有一些东西你是集中消费的。比如说那个电影，其实这两年的电影票房都不错，尤其很多的票房是在那个春节的时候发生的。
对对，
没错。
然后大部分的人呢，其实平均下来还都看了两到三场，但很多人觉得我没有花钱，因为他就在春节年初的时候，在绝大部分人的一年的看电影的那个 quota 是在那个时候已经用完了，所以他整年中他确实是没看，但是在那一段时间他集中的消费了。然后现在集中消费比较多的像电影，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假日消费，其实集中了非常多的那个消费的很多人没有时间，所以他就在假日的时候消费，然后平时他确实没怎么花钱。所以是这样。
我认同，我认同。我还看到说去年比较多在讲这个平替嘛，什么去1688上面买东西，然后小红书上有非常多的这样的内容在搜索。我感觉是不是可能从心态上来讲，如果我把一个可以买的比较贵的东西，我用一个便宜的方式去替代了，从心理上我就觉得我没花钱，我赚了，我节省了，对吧？然后像你所说，如果是一个刚需品，反正都是需要的，那我买了我也没觉得我花钱，所以这两种心态就会带来了就是你刚刚讲的这种，就是说就是在心理上面有时候觉得自己可能没有花钱，但实际上可能绝对的支出并不少。对，
是的。然后用总的那个数据来就是阐述一下你的这个论点的话，实际上追求性价比嘛，就是平替一类的其实都是追求性价比的那种想法，大概是不到50%的这个受访者其实都有这个想法，而且比较让我们就是这几年的那个趋势是越年轻的人其实这个想法越多一些，追求性价比。然后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追求品质，我要用的久一点，买的这个质量好一点，然后符合我心里的那个价值观的那个东西，实际上是超过50%，所以略略的还高于那个追求这个性价比的那个人群。但很多人是两者都有的，他既想追求性价比又想追求这个品质好啊那些。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在就是消费复苏期进到那个新常态期的时候，我们有点像儿童进到那个秩序形成期那样，我们也有新的那个消费文化在冲击我们。儿童的秩序期形成的时候就大概3岁左右，那个时候他会要一切东西都按自己的那个方式，就我要那个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我不能乱花钱，这样的一些想法。就是用4个字来概括，就是人间清醒，我要做清醒的那个消费者。但是呢，追求品质啊，那些之前的那些相对更偏向于消费主义的，就是我可以多花钱，可以局部挥霍这样的观念，还是对我们成人是存在那些影响的。所以它会交替的出现的，在我们这个秩序形成期的那个时候。所以有时候你说儿童秩序形成期的时候，比如说他进电梯，他要自己去按按钮。我前几天就碰到了一个，如果你帮他按了之后，他要去重新去再坐一次电梯的。
对, 是的，
对吧？
是的，是的。
但是在成人里面，如果我今天晚上我买了一个包啊，10000块刷也刷了，第二天早上会有少数的人去重新坐一次电梯把它退货，但是很多人就选择性遗忘了，就把这个东西拿下来了，但他可能就是后面也不会太想提起来这件事情，买就买了。
对对，有一种心理是属于那种左脑觉得自己买了其实开心，右脑觉得有一点罪恶，所以我要忘掉这件事情。
对，拿掉就拿掉，用就用了。然后我到年底的时候，账单或者全年账单一出来，你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是每天就是真的记账的，真的记账的只有20%以内的人会记账这件事。所以只有到年底的时候，你看到自己的比如说账户上的钱，你才会哦，原来其实我还是花了钱的，是这个原因。
这其实是某种意义上人在被消费主义这个统治的一种体现啊。
嗯，对，就是如果消费是买到了快乐，就我们说的嘛，就是我们的观念还是比较乐观积极一些啊，就你不是光省钱就能快乐的，还是要去花到一些值得的那个上面才是快乐。
哎，但是其实去年讲到大家都在讲这个 K 型曲线啊，就是你刚刚讲的分群和分层，对不对？就是这个消费降级是一群人，然后还有一些人在做这个就是奢侈品啊，包括什么这些都卖得很好。但我在想这个问题是不是在去年的下半年会开始有一些分化，因为我们其实是不是有看到好像四季度的时候就是标志性的三个东西价格好像都崩盘了，就是保时捷的车，然后云南普洱，就是这个老茶，对吧，这个老班章的茶，还有就是劳力士的表，这些都是典型的属于就是它其实有一点像富裕阶层的轻奢，
嗯，
就是它其实可能不是就是富裕阶层真正最 core 的资产，它有点像就是标志自己是那个群体的那样的一些 logo 性的东西，但是好像价格都崩盘了。
就是这个其实是炫耀型消费的一个转变，就是顶层的那些富人其实已经摆脱了像劳力士表啊那些表面的穿戴的那些东西，转而去追求比如说奢侈的假期，买一个岛，类似那一些东西了。然后后面的对又没有完全的跟上，大家又去追求一些相对更实际一些的东西，比如说中层的中等的富人那一些追求子女的教育啊，就这些方面去多花钱了，所以就造成一些特别符号性的东西相对来说，当然不知道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这个举措，或者大家的经济，因为这个跟经济啊或者股票的那个状况有很大的关系。对，
我看到报告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啊，说这个超过40%的受访者认为消费升级的主要来源是追求情绪价值，这也是我们这两年高频提到的词汇啊，然后包括我们前几期这个在品牌消费观的节目里面也有很多这个类似的品牌，好像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在讲情绪价值的。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在受访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情绪价值有更多的这种认知吗？
就是我们自己在看情绪价值的支出，其实也有一些明显的这种类别啊，比如说你可以说一些刚才你提到的旅游的餐饮啊，然后服饰啊，美容啊，这些比较传统的这种品类吧。但是还有一些是可能比较新的一些品类，比如说一些虚拟类的产品，比如说游戏充个值啊，买个皮肤啊，盲盒啊，类似这种就年轻人可能更喜欢的东西，也许他会把它叫做情绪价值。
对，
我觉得情绪价值现在感觉都有一些像社交的黑化。
对，
就是好像它是一个无需教育的东西了，就也没有人告诉你，专家说情绪价值等于1+2+3+4+5+6，好像每个人对情绪价值的理解都不太一样，但是总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就是说我是为了我的开心我买的，那这个东西让我开心了，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情绪价值，可能都没有把它是想它是刚需或者不刚需，更多的就是这个东西让我快乐，可能我们的被访者里面就会把它归为叫情绪价值这一类的商品吧。
嗯，
对，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小的趋势吧。
嗯，我在想这个东西是不是和就是消费里面，因为大家需要的东西要么就是刚需功能性的，那如果刚需功能性的需求被这个减弱之后，其实都可以被归咎于情绪价值。然后这个情绪价值它的表现形式其实跟这个当下的这种社会现象和潮流是非常相关的，所以我就感受说是不是它会被两个东西影响，第一个就是内容，因为整个这个内容产业无论是短视频还是社交媒体都会导致这个内容形态的变化是千变万化的。
同意。
然后另外呢，它就是会跟很多就是不断冒出来的社会热点相关，你比如说像去年其实比较火的几个旅游的东西， 就是淄博烧烤，
嗯，
然后还有哈尔滨，
嗯，
对吧，这个旅游其实都是火的有些莫名其妙，对不对，然后就是你可能都找不到它的这个源头、
嗯、
但是它立刻火了之后，其实可能我在想消费者可能需要的就是有这么个东西，有这么个热点的事儿、
嗯、
说大家都去哈尔滨我也去一下、
嗯、
然后的确也是我没有去见过的什么冰雪大世界，
是，
对，包括可能年底的时候也看到说这个 Stanley 的这个水杯，
嗯，
也是一个很神奇的这个故事，虽然在美国其实已经很火了，但是就是在小红书上讲这个是叫白女嘛，就是
就配白人饭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一下子就跟 Lululemon 的这个衣服，然后这个始祖鸟，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些符号性的这个就是这个服饰吧，用来
是
给自己的生活做一个标签，这些其实都在解决情绪价值的。
是，哎 ，Stanley 其实是一个挺好玩的一个例子，因为他其实当年我记得没错的话，他在美国这个产品其实都有一段时间走向没落，但是他是做这个用户的单个经济很好的一个产品，就是他就有那么一波死忠的用户，
对，
他就喜欢这种大型的，
对，
这种杯子，
对，
然后后面才在社交网络上面翻红，
对，
啊，
我觉得可能都有一点大家对于身份的焦虑吧，就是需要一个一个的 tag，
嗯，
就标签嘛，
是
来标志自己还在那个生活状态里面。
对，我们这里还聊到比如说现在可能是叫做部落型的经济，
嗯哼，
对吧，在你在这个部落里面你得有自己的勋章，
对，
对吧，你的这个你的工具或者说你的衣服上面得有一个 logo，
对，
哎，你才能标明，哎，我是这个部落的人，我有这个认同感。
所以包括那个不是 Keep 在卖那个勋章也卖得很好吗、
啊、对对，就是真正的勋章，那个是实物的勋章，寄到家的勋章，
对对、是是是，包括我们去年看到我们之前在访的一些节目的人，什么我们那个这个珠宝品牌那个银，
嗯
啊，他们在做的那些什么航空的一些材料
OK，
然后做的珠宝，我觉得这些都是有一些就是好像在给自己的这个用户能提供一些标签价值的，说自己是还是人文的、科技的、
嗯、
还是领先的这样的、嗯、但实际上可能这样的 tag 又不是很贵，可能就是从我买到这个 tag 的感受上来讲，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情绪价值的一些表现。
是、啊、所以你看这个，如果你到盒马你去看这个淄博烧烤，不都有预制菜了吗？
对，
对吧，就是你更方便的能拿到你说的那个 tag，
对 对, 对, 对、
就更性价比的一个方式吧。
是是是是，
不过我们还有看到一个，就是比如说在健康这个点上面，虽然说现在说追求健康，比如说轻盈化的饮食感觉是一个主流的趋势，或者是它是一个偏向于正确的事情，
嗯哼，
对吧，但是你能够看到也有一些偶尔的，比如说我可能吃腻了这种轻食之后，我有一些喘息的机会，还是我是希望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的，
嗯，
所以一边是这个轻盈化的饮食，一边是这种高热量的，
嗯，
比如说那烧烤肯定是一个高热量的，
对，
这么一个东西嘛，
对，
它可能是就是你在一些繁忙生活中你有一些喘息的一个空间，你有自己的一个热量的小的游乐场，对，也是印证到刚才讲的情绪价值里面，就我要开心的一个阶段嘛。
这有没有点像刚刚人家讲的买那个包的故事、
嗯、
就是我又要省钱但是当我买了一个贵的包的时候我又想买，然后买完之后我立刻就想忘掉它，
是，
就是我昨天晚上这个干了一顿碳水，
嗯，
这个碳水快乐，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要忘掉昨天晚上吃过这个，
是，
然后我今天还是节食，我还是运动，还是
是，然后当你问他的时候，你说你最近的饮食健康吗？说我很健康、啊，
我很健康，
但其实一个月也吃不少烧烤。
对，
嗯，所以有时候就是有些消费他其实花了，但是他觉得他没花。
嗯 嗯,
嗯，是
类似的案例。
嗯，
瑞内你觉得呢？
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我们刚才叫那个六边形的消费组嘛，就是热量消费也要，对吧，那个然后这种比较轻盈型的消费饮食消费他也感兴趣， 所以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就是永远不缺乏要瘦身的那个人群，就是那个市场永远很蓬勃，不断的有新产品出来，就是没有人说我厌倦了这件事情，或者宣布自己减肥成功，就永久成功的很少，就是往往是不断的会重复那个过程。所以对饮食的依赖，其实这个有点像那个日本的那个饮食的发展。日本饮食发展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他叫的那个 B 级美食，比较大众化的那种美食啊，非常的
拉面类似，
对，尤其就是在我们这里，比如说这个螺蛳粉啊，就类似这些，然后还有炸串啊，那些那个街头美食，可以预料就是今年像2024年这种很有烟火气的这种美食，又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又提供热量，让你觉得开心的，让你吃完以后可能还有那个多巴胺产生的那个感觉的，都还是会继续的流行。所以今年应该这个情绪价值方面啊，就还是偏向我们把它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情绪充值的概念，然后每个人的心里可能都有一块这个情绪的自留地，自己总得在上面种点什么，有时候是兴趣消费，有时候是一些就是为安抚自己的焦虑感的一些消费，为了让自己的个人的审美就是得到那个发展的那些消费，然后发展到比如说穿着啊那一些的话，可能也是比较容易去 get 到的那一些风格会特别容易流行。之前我们看多巴胺，那一看就知道五颜六色的，然后之后美拉德，对吧，也是就是不懂的人一看知道，哦，焦黄焦黄的啊，美拉德。然后现在又流行那个格雷系嘛， gray 的那个灰色的，好，知性知识分子系列的都很容易理解，社交媒体上的那个助力当然非常的那个有效啊，有 37% 的我们的受访者从社交媒体上知道了这些消费的热点，然后会去愿意去跟随。所以情绪价值的整体就是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一个体系吧，有社交媒体出来，有一种非常容易理解，一下子就能打动你的形式，然后你又非常容易的在那个市面上看到那一些做这个营销的产品，然后去买它。
其实你刚刚提到健康啊，觉得这是一个情绪充值的很主要的一个类目啊，就是因为去年可能现象级的这个产品是这个叫司美格鲁肽，对吧，这个我看到年底到年初的时候，李来和诺和诺德的股价还在涨，都已经诺和诺德应该是欧洲最大的市值的公司，李来已经超过7000亿美元了，
是，
这个是很少见的，真的让大家就是它其实从药变成了一个消费品，这个消费品是属于居然有一种立刻能瘦身的这样的产品，这简直是这个品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所以就一下子就爆红。但实际上我还是看到身边的确有蛮多人这个在健身和在瘦，包括可能年底的时候的这个贾玲的这个电影也非常的火，我觉得其实某种意义上与其说他在响应一个常年的瘦身的需求，不如说他更多的在满足大家对于健康，就是当你当下没有那么多好可以追求的东西的时候，那我能不能够活得更久一点的这样的焦虑吧，
先实现一些可以实现的，我用钱可以买到的，而且吃就是这一类型的这个瘦身方法真的有点不费吹灰之力啊，就没有什么，你就吃那个东西，也不需要日复一日的重复的那些核心训练啊，那个累得要死的那一些，对吧，在那个观感上面感觉又比较容易坚持，当然也是有一些争议啦，无可否认就是它还是一个我们觉得有些人觉得可以局部的去消费升级的一块一块那个地方。
对，哎，你觉得说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去做一个蛮系统的研究，说到底情绪价值有哪些方面，然后可以把各种就是社会现象当中的情绪价值去做分类，然后你可以看到说，我在想是不是有可能，就像你刚刚这个比喻非常好，就是大家都需要在心里留一块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种一点什么，但事实上可以种的东西应该也就只有3-4类，然后大家其实每年就是换着花样在上面种。
我们其实现在在准备的做一个那个研究，就是关于那个兴趣消费的，其实这个就是情绪消费的一个分支嘛，你可以说因为它就不是刚需，不是你工作需要的，而且我们有数据看到就是和那个2019就疫情前相比啊，现在大家更愿意把那个时间花在兴趣类消费上，而不是自我提升在工作上面的那一些提升上，就这个发生了一些偏移，所以越级的那一块，其实越级 最中心的还是就是给自己提供那个情绪价值嘛，让自己开心的。所以我们是在想办法把它可以描述的更量化一些，但是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那个系统，就你可以把那个社会现象已经发生的做一些归类，但是很难去预测说因为各种经济政治，对，下一个热点会是什么。当然我们希望我们后面的这个研究可以给大家一些这个参考，就是兴趣消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至少觉得可能说这个往回溯去看能看到一些规律吧，就比如说你讲到兴趣消费，我自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嘛，就是这个最近几年消费有很多在兴趣上，这个上次咱们聊天提到过，但这个其实就和可能刚刚讲这个比如说我的健身瑜伽，包括刚刚讲 Stanley 水杯，可能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类型的，它其实都还是自己对于就是自我认知自我认同和身份的一个 tag 的需要吧。所以我的确认为说应该是可以被分类的，关于这个情绪价值的这个类型，只是说它比较难预测说在这个类型里面下一个会是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情绪价值的分类的一个要解决问题，就是中国的消费者的人群的多元化，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年龄
地区，
你就分到一个极小的一个人群的话，它可能也有几百万人，就是这个就是对不同人群它的情绪价值在哪里。当然我们现在当然主要抓的是一些那个一二线城市，感觉他们最有消费能力的，但实际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另外一个一部分的那个研究在头部县城的，实际上它的人口也有9000多万，就近1亿，比那个一线的城市的总和还多，他们的那个情绪价值还不一样，就是跟那个一线城市的那些消费文化有一些是可以平行的，有一些我们说我们就口头上在降级的，人家是在升级的过程中，就这些都很值得研究，可以分成一小块一小块来研究。我觉得
那我们要不就顺便聊到可能看到了2024年的一些消费趋势，好像当中第一条就是在讲到头部县城的这个消费升级的加速啊。
对对，这个也是我看到最近尤其从去年年底开始很多的那个媒体都在讨论这个嘛，很多人要回县城了对吧，年轻人要回县城了，然后有些人觉得县城好，有些人觉得县城还是那个样，有些人觉得县城的房价有的涨了有的没涨，就各种各样的想法。实际上整个县城的人口是在我国的话大概有2.5亿，然后我们现在主要研究的就是头部县城，也就是 GDP 排在前100的，数量大概是9300万，所以数量是挺多的。然后因为互联网的那个流行嘛，实际上城乡差距啊，这个城市间的信息差已经很小了。然后我们看整个的那个我们在一线城市啊，很多尤其是那个做营销的人会感叹这个消费降级就对他们带来的影响蛮大的。但在那个头部县城的话，其实我们在整个的研究里面发现他们因为就是收入比较稳定，然后车房的拥有的比例比较高，然后他们又有对复制大城市的生活的一些向往，就他愿意比如说去代购这个山姆的那一些零食对吧，去周末的时候开车我要去最近的一个比如一二线的城市，去那边的比如说商场去逛一下街，去买买那个类似这种连锁的品牌的衣服啊，或者享受一下连锁的餐饮啊这些。所以整体来说他这个大额消费的时候啊，实际上顾虑比较少，在整体这个消费决策的时间都拉长的这个人群的特征下面，它是这个决策时间会相对比较短的，然后需求也比较多样化，就是说他放弃那个大额消费的那个比例比一二线的城市的人要少，然后小额消费的时候他长新的那个意愿又会比较高。所以对很多的那个品牌来说，就是虽然说下沉，但我觉得下沉不是一个很好的词啊。实际上那个他们也是非常就是有消费能力消费信心有非常高的那个消费者，只是他需要更多的那个充分的那个供应产品供应给他。 然后包括像一些茶饮，嗯，我们以前说蜜雪冰城是那个就是比较低线城市向高线城市嘛，然后也有高线城市往低线城市，然后会发现你那个有一些那个茶饮的品牌在高线城市可能都是一个门面，对吧，大家都是站着，然后到那个相对那个头部县城的时候，它变成了一个门面，加上了有一个那个殿堂可以坐下来喝的，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你给他消费升级了，就加上那个堂吃堂喝的那种体验给他了，然后他们会接受这样的一些消费形式，都是很值得那个品牌去看的，实际上他的消费升级的倾向更加显著一些。
理解理解，的确是这样子啊。我觉得首先我是看到那个有一个人口的分布的一个预测，因为人口整个人口是非常容易被预测的嘛，就是在未来十年里面，其实因为整个中国人口可能现在在下降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唯一有增长的群体其实就是这个三四线城市啊，就是大概可能在或者叫二三线吧，准确的讲二三线城市三四线，或者说是在二线城市周边的，你像你说的这个县城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它的可能人口的这个生育率还有这个年轻化的程度其实还可以，那其实他们相当于吸收掉了整个乡村，这个乡村经济里面几乎所有的年轻人嘛，因为都搬到县城里面去了。
是的。
然后我去年在这个个人的一些经历当中，的确我去过两三次县城，你就会发现就是那种县城差不多就是两条街，两条主街就是横穿整个县，然后所有的热闹的东西都在这两条街上，你会发现最热门的地方就是什么瑞幸的店，然后这个包括蜜雪的店，然后他们的确在店里面就像你说的是有堂食的，
是，
然后有这个县城的年轻人在里面这个坐着喝啊，然后这可能被
对
社交场所，对，这个跟在一线城市非常非常不一样，而且这可能一看就是当地最热门最潮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对，
我补充一个，就是我觉得现在可能你在一些资讯媒体上面看到的大部分关于县城消费的一些描述，我个人觉得还是偏猎奇向的，
嗯，
就它不是特别扎实，以及去描绘那边的一些消费的一些状况吧，更多只是挑一些点，好像让你觉得，哎，这个好像很有趣，
嗯，
然后你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
明白，
去看它，
嗯，
对，可能我们现在想做的就是可能以一个更平的一个视角去来看，
嗯，
就是做一些更长期的事情，就来看看他们到底是为什么而去消费，就他们那些消费的趋势，我个人反正我们做到现在觉得还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就比如像过年。
嗯，
对吧，我看到好多地方的过年的这个热闹的场景，他买的东西都非常的不一样，甚至有
比如说
你看到像潮汕有些地区，我可能你在抖音上面都会看到什么，我不知道那个具体叫什么，什么接关公什么，就非常热闹，它是一个节日，
对
对吧，这个节日它是有地区性的，但是伴随着这个节日，它可能很多市集啊，它有很多不一样的消费，它有它自己的情绪的价值。
对，
我看到我朋友圈里面有一些福建的这个朋友，他们还有接龙灯的仪式，
嗯哼，
就有一个龙灯跑到这个家里面来，
嗯哼，
对，它有他们这些独特的一些文化，然后伴随着一些为这些文化而去的一些消费。
理解理解，
对，
我觉得这好像是，就是过去20年，其实本质上都是叫一二线城市，或者说，3000万人引领2亿人，2亿人引领后面的6亿人，消费趋势它是一个单向的，所以它是一个就是单向升级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现在呢，就是一二线或者前面的3000万人、8000万人卡住了，
嗯，
啊，然后就是在快速的分化，因为无法升级了嘛，对吧？
是，
然后他们在。但是他们的某些这个行为潮流，包括具体就是高质量的商品和生活体验，在反哺这个就是后面的2亿人甚至是6亿人，然后但是这2亿人和6亿人呢又有自己的生活的这个世界，最显著的表现就刚刚 Rene 说的，就是他的房车的这个 这个生活压力是比较小的，
是，
所以他是有富裕的钱来去做这些事情的。比如说其实这几年都有提到这个叫什么进口水果的这个下乡，对吧，
榴莲
对吧，就其实有很多就是以前大家没有吃过的就是水果，可能在一线城市火锅，现在可能在三线在县城里面去火，什么车厘子啊，什么菠萝蜜这种，对吧，包括还有开始讲到的这些一二线城市一二线餐饮的这种连锁，什么万店连锁的下沉，其实它可能就像刚瑞内说，不一定叫消费下沉，
嗯，
可能甚至是这个叫县城市场的消费升级，对，它可能是这样一种结合的趋势在里面。对，
是我前段时间去海盐。就是一个那个余华的故乡，
知道，
就像你说的，就是那条街上面三四家新的咖啡店嘛，比如说瑞幸也好，比如说什么幸运咖也好，
对，
可能之前也许就是很多人的我不知道啊，第一杯咖啡，
对，
类似这种感觉吧，
嗯
嗯，或者第一杯现制的咖啡，
是是，
嗯，
我这是一方面啊，但是回到这个我们看到的主流的消费市场啊，其实可能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在讲。就是主流的一二线城市的这个消费市场里面讲消费降级的时候呢，可能其实直观的反应应该是很多东西不好卖了，
嗯，
然后这个不好卖了就带来一些比如说新消费品牌的一些衰落啊什么之类的。那我理解可能你们在这个里面也讲到说这个新使用的消费者从这个价格敏感到价值敏感，其实我也蛮认同这个说法的，就是我感觉是不是可能整个主流市场的品牌在传递价值的这个过程当中都在面临一个比较大的切换，就以前的那个叙事故事已经不成立了，大家也不相信了。
我觉得也不能完全一棍子说就是以前的那个叙事不成立了，而是就是消费者在进化，尤其是在经过了前面那几年之后，慢慢的大家的心态才开始放松，然后不安全感才开始慢慢的淡化。之后呢，就是一个，当然这是一个双向的，前面几年整个消费就进入全面折扣时代了，就是我们想自己的，我们前面说那个秩序期嘛，那个秩序期里面其实我们增加很多东西，买单前我们要先看看那个消费券优惠券有没有，对吧，有时候还有什么本地政府的消费券啊，就这一类的，然后要去那个最后下订单的时候可能要比价啊，有 30% 左右的人是至少要比价两家，然后还有比如说原价绝对不买，这个也是一个形成的那一个新的秩序，所以这个就倒逼当然品牌就觉得一个消费者老是追求性价比，我们给你性价比你还又嫌那个性价比不够了，就是其实完全的一路走下去啊，走到极致了已经没有路可走了。其实消费者真的是在追求这个吗？其实也不是，就是你一直比如说啊，垃圾袋这个东西原来买好的，后来发现有一些平台上面几分钱买一个，一块钱买一百个也有，对吧，用一用你会觉得这个质量是有问题，然后会买了平替之后会回去再买原来的产品的，还是有一个那个崎岖的过程，但是那些平台其实也不完全就是 让消费者一昧的在降级，反而有时候是迂回的让你升级回去了，所以对那个品牌商来说已经不要局限在就想我要提供那个性价比上，而是现在的这个价呀，就不是价格单单的价格，而是这个价值，就我要给你提供，给那个消费者提供什么样的价值才是一个理性的那个性价比的那个选择的过程。消费者的决策当中也不是光考虑价格，比如说现在的消费者一个当然价格是要考虑的，就不能是最高的嘛，对吧，还有就是比如说退货的那个方式，你的售后，然后你的这个保修啊，那些方式那些提供的那个条件是不是比较宽厚，对我消费者来说，我们前面有讲到就是有一个研究是研究专门的善待的文化，消费者要觉得自己是被那个品牌商善待的，就善待有一个比较表面的，大家都能看到什么公主请进店，你有时候看到，我甚至看到奥乐，
主人你来了，
一个德国的老牌的这个，你知道白牌超市门口也放了一个公主请进店，就类似这种， 就这一些是表面的，但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就是消费者要让自己就是觉得被品牌商尊重，然后一个当然是他享受到的这一些条件，互动的时候他接受到的这一些那个 他 offer 出来的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就是新的消费者自己去判断，我们刚才说那个价值观啊都是很个性的，所以我们总结了之前总结过三个比较主要的那个新的实用主义的那个核心价值的维度，一个是就是个性化的审美，它不一定就是一个以前觉得丑的好像就是实用的，现在不是，要符合我的那个个性的，一个是第二个是那个具有控制感的这个自主价值，我要能控制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买了之后要符合我的要求，然后它的这个提供的那些功能啊都是符合我的最精细的一些特定的需求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然这个就很难量化，但是实际上确实就是情绪价值，就提供幸福感的这个体验价值，就是尤其是服务类的一些消费上面他们大家追求的是这个，所以这些如果当中即使有一样其实就能够触动消费者愿意进行这个比如说我们叫局部升级或者局部挥霍，对吧，那一些的动机就形成了，他才会有可能去那个购买这个产品。
我其实真的是蛮同意的，我觉得去年我在跟很多品牌的这个助理人聊这个的时候都是有这样一个感受，就是过去十几二十年大家在做消费升级的时候一个很主流的叙事故事是让消费者相信你的明天会更好，所以这个贩卖的是成功人生，是未来你更繁荣富贵的人生，然后但是今天这个叙事我觉得的确大家是不信了，然后不信的反面的时候呢大家就这个非常极致的在追求你刚刚说的什么折扣用券，我要便宜我不能被欺骗，所以会出现很多比如最近经常被用的叫什么什么刺客，觉得被刺了、
就没有安全感嘛，所以就被刺了，对
是
对对，其实这样的情绪来源是你初想是很奇怪的，因为并不是大家花不起这个钱买不了，但是大家就觉得你不能这个当我是傻子，然后不能伤害我，但你回头再往前去看，我是觉得可能就像你说的，真的用惯了一块钱一个垃圾袋的人，用了一分钱一个的，用了几次之后就会发现这还是有问题的，所以要回去，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品牌应该是面临一个转型，就是说能不能提供像你说的就是这个高质量的性价比，有温暖的这个性价比，能够善待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和品牌，用一个可能就是还不错的价格提供一个足够有品质的产品。那这个什么叫有品质的产品，其实我觉得的确你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分类，说是不是能有审美的价值，能不能够就真正符合我的需求，而不是给我提供一大堆看上去好像很 fancy 但实际上我用不上的这些功能，以及说整个这个购买体验里面是让我感受到的舒服温暖被关心，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就是因为一个贵的东西非得这个排队去买，就好比大家去可能奢侈品店的时候会被白眼，那样的体验其实都可能不会被受欢迎。对，
是尤其是我觉得对一些快消品，因为它的使用的那个生命的周期比较短嘛，很快就会要换新的东西的时候，这些的品牌更应该想的就是我要重新的去看我现在的这个消费者，当然性价比就是价格上的性价比是一个，长期的建立一种比较温情的就是互相善待的这一种关系，实际上是做生意啊，就是首先的第一步能够达成搭上的那一根线。
对，
是我自己还看到，比如说我今天是坐滴滴来的，然后滴滴专车我看到今天推出一个轻享型，就什么是轻享型呢，就是进去以后没有水了，就是他把他这一块给割掉之后他便宜了快30块钱。
OK
但是你的车型是会比普通的这个滴滴又再好一些的。
OK
就你还是享受了一个还不错的服务，但是又同时又给你一个符合现在的就是说我少花点钱的这个愿望。
对，
我看到不少品牌就在做，可能他对他的产品更细分化吧，
是，
就像有些像英伟达的那个显卡一样，对吧？刀客弄个五个档，总有一档适合你。
是，我去年跟这个那个就是白小 T 的张勇聊这个的时候，也是说，就是你看以前卖衣服，比如卖羽绒服。其实羽绒服蛮贵的，然后呢可能一千两千三
千
五千几千块的都有，对不对？那这个这么贵的衣服呢就一定要卖品牌，其实它贵不贵是因为本身羽绒服的成本是比普通的衣服要高的，所以呢可能就它客单价就摆在那儿，所以大家讲什么波司登啊，讲那个这个加拿大的鹅啊，就一定要去讲品牌的故事，对吧？那在他的这个眼里面就会提到说，那我更在意，就是我认为消费者更在意功能性
性能，
就性能，所以说是不是能够在这个特别是去年又比较冷嘛，对吧？就是在这个极低的温度下面我能保暖，同时呢消费者还在意什么呢？在意不要穿上去看上去太胖。
OK
啊，就是不要显得很臃肿，对吧？所以就怎么样把衣服能做到简单，然后呢轻薄但是保暖度又好啊，就是这就是一个挺典型的，就是说我回归就是买羽绒服的功能性的价值，而不是说因为你穿的是鹅所以就是一个社交的 logo， 所以我就需要付那么多钱。然后其实很多人穿鹅不一定好看，对，同样的很多人穿始祖鸟不一定保暖，对，所以我觉得就好像就是类似于这种角度的一种这个对消费需求的理解。对，
是因为它还是动态保暖嘛，静态保暖还是得穿羽绒服。
是是是，你怎么看控制感这件事情啊？
对，控制感我们就之前说过啊，就是控制感的来源是什么，就是还是不安全感，我们说的这几年说的比较多的，对吧？我们希望对生活里面有一些可以控制的东西，所以在我们可以买到一些可以控制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往往并不手软。就这个其实是涉及到的东西其实还是挺多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就是支付方式的时候，比如说那个平台提供给我们可以分期，然后又不用那个付那个什么利息，这个时候对免息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给你一个控制感。另外还有比如和健康相关的，我们这两年比较大就健康控制感的消费嘛，之前我们说到的那个不费吹灰之力的那个减肥药，对吧？它就是一个健康控制感的消费，但是又不用花什么那个运动啊那一些出苦力的那一些事情，很轻松化。然后还有类似这种健康控制感的消费，有一个比较那个标志性的产品就是运动手表手环，这个在这两年卖的非常好。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就真的是变成了一个比较忠实的用户，我现在几乎都是连睡觉都是戴着的，就是你用上了之后你就觉得好像你对你整个的身体的一些指数化的东西啊就完全可以量化了啊，我看看我的心跳，看看虽然其实它提供的功能也没有那么多，但有时候就是会去看看，你觉得尽在掌握，就有这样的一种功能。然后这些的话如果那个看更年轻一些的人群的话，就包括一些时间控制感的消费，就是我现在虽然很年轻，但我的时间也更宝贵，也很宝贵，就是我要把时间花在哪些东西上面，我要去特种兵旅游，就是打卡型的，在尽量短的那个时间里面打卡到尽量多的那个景点，高效的利用时间。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前面呼应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时间才是硬通货，我要花的是那个时间，尽量的那个高效的利用它。所以体验类的消费其实后期我们如果要抓这个年轻的那个市场的话，就比如说打卡种场景求高效这一些点，其实还是我们值得去抓的。
就我觉得打卡的确是一个满足 tag 身份与效率，其实它是一个很短期的行为，是一个很追求效率的行为，对吧？的这样的一个体现。然后包括你讲到那个运动手表，我前段时间看苹果在复盘他们的过去十年的产品线，你就会发现就是说耳机的成功的确是科技这个就是技术上面的革新，因为让耳机的体验完全不一样。但是手表的成功 其实和开始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开始的预期可能根本没有那么高，对吧？而且对于，因为手表是个很传统的市场嘛，对吧？但是最终的结果证明了这个运动手表其实变成了就是满足了新的关于科技人群的装饰，这还是原来手表的需求，同时满足了就是你刚刚讲的对于运动和健康的监控，而这两个趋势就是变成了一个全球的趋势的以后，这个运动手表卖的就比以前好非常多，它应该可能把整个手表市场应该扩大了得有十倍吧，对，
是，然后同时 也解释了你的前面曾经提出来过的类似这种劳力士啊，因为人一般就只能戴一个表，对吧？
对，
那个你的位置让给了那个比如说运动手表了之后，可能就分场合了，大家也不会想要，就是原来可能三个表里面，对吧，三个全是奢侈手表，现在三个表里面有那个一个分给了运动型的手表，当然就会影响一部分的销量。这个确实我们在受访者里面中年的男性之前他戴的可能都是稍微有一点价格的那个手表，但是有很多因为健康的那个注重的原因啊，去换成了那个运动型的手表，所以就等于分走了一部分这部分的消费市场。
这个其实是可能在男性的这个领域里面，就是对于身份的那个标签很大的这个偏好，就好比比如说如果哪一天比如说我需要上台演讲，我完全不觉得穿运动鞋和戴运动手表有问题，但是可能在五年前十年前你一定要穿西装，然后你肯定要戴一个就是名表吧，不能说戴个运动表吧，你可以不戴表，对吧？这就是一种变化吧。对，
这可能也是这个疫情的这几年啊，给人的一些审美观原来的价值观带来的一些变化，因为比较多的人在家里，就很多就变成了线上的一些那个原来的商务的活动啊之类的，就慢慢的在改变。
不过当你一定要有一个 tag 或者说你一定要有一个标签，比如说你可以买很多配件去满足嘛，比如说它也有爱马仕的
是
对不对？
对，
是，因为我们在报告里面有提到，就是说消费升级前面有一块就是大家对同一个品牌的可能附属的一些配件它的购买其实是有在提高的。
OK， 包括可能这些奢侈品在出很多的
联名、
然后复牌，
没错，
就是他想要把自己的品牌延伸到生活化的东西里面去，因为今天可能某一种趋势就是说不见得标榜自己的那个 logo 一定要一个大的包，
是，
或者一个大 logo 的衣服，但是他其实大家还是需要你的元素来去在生活中延展的。说到元素，我看到你们在这个二四年也有一个趋势叫做国潮与中式怀旧啊，是这个情绪价值的这个持续的切入，你们怎么看整个这个国潮和中式就是在未来品牌的元素里面的这样的发挥？
就是国产产品的这个潮流应该会继续的那个延续，因为始终还是就是持续减少进口品牌产品的购买成了一个趋势，就是去年的话还是有 24% 的人持续在减少这部分的那个购买，然后这个是爱国情感的驱动型的消费嘛，所以始终还是有市场让我们继续的支持，特别是年轻人，就是美妆呀服饰鞋帽啊那些品类上面其实已经有固定的这种圈层文化了，然后包括民族品牌老字号这些上了热搜之后，大家的第一个反应也是买它，对吧？就是有一些正面新闻的时候，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个作为营销的点非常好用，所以也造成了这个营销有点多，所以如果能够持续，很多是昙花一现，就是这个热度持续一段时间，销量上去一段时间，但是没有达到持续的就是和那个消费者产生一个链接，所以要持续的就还是要回到我们之前的，就是你本身有这个天然的优势，有这个国潮的加持，但是还是要有山寨文化，然后要提供核心价值啊那一部分。还有一个我们提到的这个中式怀旧呢，其实跟国潮稍微有点不一样，它是营造一种那个中式的怀旧的氛围。其实大家对这个小时候啊其实还是有很怀念的，这个怀念还不是就是那个比如说四五十岁那个离那个小时候比较远的， 可能在那个二十几啊三十几啊那部分人群，因为他跟小时候其实还挺近的，十年之前可能就是还是他的未成年的时期，比如说爸爸妈妈，然后就是有依靠，整个家庭的这个依靠，然后整体上你也没有那个工作出社会的那个压力，所以他在这样那种比较美好的充满安全感的环境上，是对他有一种就是基于童年少年童年视角的那一种松弛的体验的，所以提供那一部分那个在广告啊营销里面那一种氛围的话，其实还是蛮能够吸引他们的那个就是整个的关注度的。我们可以看到就像军大衣的有一度在那个小朋友，其实我对我来说小朋友二十多就二十出头的对吗，就是比较年轻的朋友当中开始流行了。哎，这个可能就是他们的童年时代看到过父母，或是尤其是一些在工厂区啊什么就类似这种长大的人啊，他会有一种非常那个松弛感的那个体验，小时候的那一种。所以很多东西的流行多少也跟这个有关系，中式的怀旧有关系。
我也看到蛮多的这样的现象，就是第一个今年这个春节的时候有个东西很火，就马面裙。我这个春节去逛的时候发现这个好多地方的这个女孩子都会这个用这个，而且的确很好看，而且很出圈也很出片，这就是很有中国元素的。然后包括去年可能有很多中式的从糕点然后到家具香氛的这样的品牌都在出圈。然后我看那个也是春节的时候发现欧莱雅投资了那个观夏然后他之前还投了文献，就是欧莱雅应该过去几十年都没有投资过，就是这种少数股权投资，就是小的品牌，这都是非常就是有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我刚好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去了北京和上海的观夏的几个店，你就会发现那个东方的元素的审美是非常强烈的，而且的确是一个就是下一个时代的那种设计和审美的感受。我就在想这个事情它的背后啊，就是说其实就像你讲的它的出发点是爱国了对吧，但是可能从长周期来看是一个就是它有长期存在的基础，就是过去十几二十年可能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占这个主流的这种舆论的声音对吧，所以我们在相当于学习西方的文化，那所以比如说典型的就是可口可乐星巴克啊这样的，这个包括麦当劳必胜客这样的一些案例在2000年2010年的时候，那你接下来看整个这个全球的这个状态，可能这个割据应该不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啊，会至少是一个长周期的现象，所以它其实提供了一个环境，就是说我们不太可能再延续西方叙事了，那你就一定会回归东方叙事，那东方叙事提供了这些品牌就是寻根然后就是深挖自己的东方文化内涵的非常强的基础，就是我认为它不是一个一时性的，它是长期存在的，这个长期存在的原因并不是主动选择，而是因为今天你在那个主流叙事里面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故事了，那必须要换一个新的故事。而且这个跟日本可能还不一样，就是说你看过去几十年日本的品牌可能是第一个跟它的文化有关，它的文化会偏内敛会偏禅那些东西对吧，但是本质上在整个这个国际关系上面它其实也是一个受压制的状态，所以它选择了一个就是说它不排斥西方文化但是它有一些自己的东西对吧，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中国可能会走向就是一定要强调自己的东西，所以它表现出来的社会现象比如说西安的旅游有非常多的讲唐朝啊，就是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万邦来朝啊那些东西，然后包括讲这些中式的这些设计和审美，它其实都是要翻过去盖掉以前比如说我们讲装修的时候要这个欧式的要法式的要美式的那种建筑的风格，我觉得那些可能都会是一个替换关系。
对， 就是你说的这些怀旧的景点啊，怀旧的设计啊，包括就是我们说那个乡土美食啊，还有一些去包装化的设计，就是原来的那些受到影响，我们把包装都去掉了，有一些新的那个设计的潮流的到来，其实都还是对民族文化自信的那个基础上面，然后会诞生一批就是他们就是更年轻的一批这个消费者，比如说也没有在80年代成长起来，就是90年代成长起来那样，他们可能在00年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嘛，他们没有那些老记忆在影响他们的，所以他们会是更忠实的喜欢国产品牌的那一批的粉丝，就是我们包括我们的整个的对年轻人 C 世代做这个研究一路过来的话，他们都是最就是国潮品牌的最厉害的一批这个拥趸，然后当然男性也是，男性在数码产品上面就更也是表现出非常强烈的那个喜爱的那个偏好的感觉，所以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发散一下吧，我觉得还有其他的人群也可以被吸引进来，其实是一个比较广阔的那个市场，天然的良好的那个土壤在。
对对，而且应该还是会蛮长期的，我觉得这个的确跟你刚刚讲的怀旧是不太一样的，怀旧其实还是跟不安全感和怀念以往的这个岁月有关系，比如
所以
繁花也算是一种怀旧对吧，
繁花也算是，虽然对就是可能它是美化过的嘛，它是很多的那个
美化过
也是另外有一些文化现象的那个加持在一起的那个信息，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的确跟国潮还不一样，就是我跟他们这些品牌聊的时候会感受，如果回答一个终极命题叫怎么诞生中国的本土品牌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最后大家能够归咎于的答案都会落到这一点，就是一个有东方文化内涵的品牌，因为这是你就是在中国本土你能够立住的，你现在唯一能找到的就是可能点吧，对，
我觉得可能有时候还要需要等待一些时间，比如说再过10年，比如说我儿子他们成年之后，因为如果你要问现在的10岁的小孩，他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我们就是很好的，
对，
就无需教育的，
对
对，他就生长在这个蓬勃发展的这种年代，
但你觉得会影响你吗？
我不知道，就是我可能到那个时候落伍了，也许要他要教我一些新的东西，他会教我一些新的品牌，因为现在大概率还有很多品牌是我在灌输给他嘛，对，可能到那里我不知道未来的10年之后你说有没有我们自己的可乐对吧，或者是更好卖的可乐，以前有过好几代啊，但是其实最后并不是那么热卖啊，那你看现在有自己咖啡的品牌，
对
对吧，这个可能你往20年前想都是不太敢想象的事情，
对，比如具象一点的案例说，今天我们的叙事故事里面戴森肯定比莱芬好，
对
对吧 ？For sure， 对吧？
对于中产阶级可能是这样。
对，但是有没有可能到哪一个状态下面的时候，就未必是来分啊？但是比如说类似的一个，大家觉得是一样的，甚至觉得为什么他的就比我的好呢？我们的也很好啊。同样的，比如说什么电动牙刷，原来什么 Oral-B 和现在的 U-Smile， 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品类里面已经 somehow 有一点就是 U-Smile 已经很多人不知道 Oral-B 了。但可能10年前的时候这就是西方的最市场份额最高的领先的电动牙刷的品牌，
是，
对，我讲这个是我想讲，就是我觉得可能哪怕是我们也会被影响的，就如果年轻人真的接受了，那么意味着他的确品牌立住，且他也能做出好东西，因为中国的制造能力完全不缺，
是，
那么最终可能哪怕是我们这代人也会被影响到的，对，
是，
最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的描述啊，叫做精细化疗愈消费取代泛疗愈消费，就什么叫精细化的疗愈消费啊？
我们先说什么叫泛疗愈的，泛疗愈就是有一些东西啊，他说买了之后什么都好
了就好
啊，对，这个上至头痛下至脚痛，就这些就是泛疗愈的，他没有特别明显的描述出来，当然我们也不举例子了，省得人家告我，
比如说喝热水对吧，
对，喝热水之类的，但精细化疗愈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就像这个 前面说到的香氛嘛，对吧？香味经济实际上是疗愈经济里面比较那个出彩的一部分，它的就是它本身也不是一个刚需，但是在情绪的那个充值方面，很多人是每天都需要的，它都需要这个香氛存在，不一样的味道带来不一样的心情。然后在香氛里面实际上有一些就是开始精细化的，有一些比如说是助眠的香氛，它是非常明确的有一个那个疗效告诉你的，而不是这个东西就是香啊。有一些那个香氛，我以前看过一个香氛的那个描述，他说送香氛给别人就是送一段那个液体的记忆给别人，就是把一段记忆放在里面，听着很好对吗？但实际上什么也没说，就是这个就是泛疗。那我说这个东西喷了之后晚上能睡四小时的深度睡眠时间，这个就是非常精准的 那一些。就当然对产品本身来说也会加一些功能性的东西进去，所以精细化的其实还会到一些比如说宠物的那个疗愈，就是非常精细的宠物方面，我们看到原来也是美容啊那个治疗啊那一些方面就比较常见的，现在还有像宠物保险、宠物的烘焙，然后一些那个奢侈品牌也出了一些宠物的绳啊、小衣服啊，就类似笼子啊那一些，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看起来是买给宠物的，实际上是给宠物的主人就带来这个心理上的精神上的一些快乐的感觉的。所以类似这一些的那个疗愈型的经济，实际上我们看它往精细化走的时候应该有非常好的那个市场。
好像我理解描述这个精细化的疗愈，就是说这情绪价值也得有点用，
情绪价值要精准。现在大家已经不相信说你去庙里拜一拜什么都好了，大家去庙里拜的时候也要找因为我最近看到就比如说要拜那个 KPI 好的话要怎么拜，就是要拜什么的话要精细化，这样才可信，因为大家也有自己的我刚才说的嘛，个性化的那个价值的那个标准，所以用这一些方面的话你得有个性化精细化的那个解决方案在产品上才能对应我们的需求。
你知道我们这个公司的附近有一个北高峰，北高峰上面有财神庙，然后呢大家去财神庙上面刮彩票
啊，怎么样，
有效果吗
就一直都有人能中虽然可能是20-40块这样子，但是大家都需要在财神庙前刮彩票，就像描绘你说的这个要有一点用处只是拜一拜大家不信了
所以先要爬上去，就是付出一定的那个体力，然后在上面那个刮才会有用。
对，你看就是第一运动了对吧，爬上去这个日常运动健身，第二拜了，第三还得有收获也得有收益，
一个那个消费的闭环对吧，整个形成了然后激励你，所以不断的有人嘛，就是因为这个闭环很美妙，所以激励了大家频繁的去尝试。
对，所以他们就开始出周边了，然后我们也在给他们提建议，就是说你可以出一点什么过年的周边，是
对对对
对吧，财神庙的周边对不对，
是就是现代人的，对，这个你看这个需求还会倒过去那个促进商业化。
对对对，其实的确是在相对经济就是没有那么好的时候，非常典型的看到彩票的销售是一定会旺的，这个已经经过了很多次经济周期的验证。对，那节目的最后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品牌消费观有一个固定的这个环节叫 aha moment， 那在咱们这期节目里面可能要不咱们聊一聊，可能对于2024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消费行为的预测或者猜想吧？要不从瑞内开始。
好，如果就是让我来想的话，我其实还挺喜欢那个中式的审美的，就跟刚才那个中式怀旧也呼应一下，又跟国潮的那一个，所以我的预计是很多的 功能性的那个产品啊，它会凭借那个中式的审美，它的设计上的中式化，先获得一部分市场，然后再在那个功能性上，功能性上，因为就我们现在来看，就是比如说国产跟那个进口或者跟一些老的那个进口品牌相比啊，它没有就是说一下子能够打动消费者，说绝对就是这个业界的 number one 的那个还是比较少，所以在功能上会慢慢的进步，但是中式审美会是让产品进入消费者的视野的第一个触手。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可能在今年，也许在各大的平台或者商家，除了低价策略之外，也许还有一些别的策略能够让消费者去他缩短他决策的时间。比如说我们报告里面其实有一个片段是说暂存的购物车，
嗯，
就是说你购物车里面其实待了很多东西，那这个第一名的其实是手机，
嗯，
但大家都知道其实手机这几年的这个销量是在持续的下滑的，但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其实是想换手机的，
嗯，
他只是碍于比如说很多的这个社媒会说，哎，现在这个手机性能过剩啊，现在不是最好的时候啊，现在是以省钱为主啊，所以他就把这个消费的欲望给压抑了，
嗯，
对吧？那我不知道，也许是可能你可以提高你回收二手手机的这个价格，或者是让你的分期更长久，有没有48期、64期，甚至啊，然后它可以去缩短你做这个新消费，就是我购买新东西的这个决策，
就降低门槛。
没错，
嗯，我可能有一个这样的这个猜想是说，就是过去这些年出来的新消费品牌有没有可能能够完成这个叙事故事的转换，能够给消费者提供，特别是就是中产阶级以上的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有品质的性价比的这样的产品的这个转型。其实可能身边已经有一个类似的案例，就是东方树叶
啊，
卖5-6块钱的无糖茶，
嗯，
但是今天仍然卖的还挺不错的，就10年前它是10大最难喝的饮料，但是现在它满足了中产阶级的这个健康喝茶，而且真的还挺好喝，而且也不便宜，但是大家也没有觉得它很贵，说被刺客了，就类似于这样的这个案例，我在期待他们能够完成这样的转型吧。对对对，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消费新知和品牌消费观的听友们，我们就这样，拜拜。
好，拜拜，
拜拜。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下回见。